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今天在主耶稣复活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再来思想他的话语，再来思想他的复活。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就听到过于洪杰弟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我们这些人我们喜欢说耶稣，我们愿意说耶稣，因为说他实在是说叫做怎么讲，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是在神面前就是说我们这些个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最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就是说是从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呢那个心意里面最完美的那个体现，这是我们说我们喜欢说我们愿意说主耶稣。那前些日子我说我们在福音聚会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说认识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位耶稣，这位我们的救主。那今天的内容呢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延续，那我们盼望是说从复活这个角度再来认识这位主这位神。那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Believe， 这个我们直接说中文中文的名字叫做相信，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那这个作者是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那他本身呢是一位天主教徒。那书的内容很好这个虽然很多东西原来我说很多东西我们作为这个新教徒未必同意甚至激烈反对，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些个还没有成熟信仰的这些个慕道朋友们而言，这其实是一本很有趣的这个入门读物。那他当中呢就有一段写得非常好，他说如果你没有信仰，如果你原来没有信仰，想要选择一个严肃的信仰，那他劝你说我们要选择基督教。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这个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或者佛教呢？就是他认为说基督教当中有个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关键因素，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照着他的说法他说上帝在十字架上跟我们同在，也跟我们同行，直到世间的尽头。那因着这一个人的受难，因着这一个人的复活，然后让我们这些个人类我们整个全人类所面对的一些个最困难的问题，就比如说人和神之间的那个距离，或者说是罪的问题，或者是人生意义，所有这些可能是我们人类所面临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终极的答案，有了一个这个最完美的答案。那这个答案呢照他说法不是说以逻辑证明的方式，而是以一个故事一个事件或者说一个恰好是上帝自己的那个人来体现出来。那我想说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再来思想复活这个主题，那盼望说圣灵在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这位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原来我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纷繁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这个世界上，今天能够有一个叫做怎么讲坚如磐石的盼望和依靠。好吧，那我们一起先来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是的，主耶稣，让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俯伏，真的求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主这个复活的日子主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知道说你不光是那位宇宙天地万有的创造者，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光。主，你更是让我们知道说你是复活，是吧？你是生命，是吧？让我们知道说你所不光今天你借着这个行的这个使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而且是你自己的复活，让我们知道说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让我们更是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是吧？能够活出你复活的生命来。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求主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讲的、听的，是吧，在你面前都蒙造就。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按照惯例我们的分享大概是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先来看说叫做拉撒路的复活，刚才我们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在薄饼的时候提到这一点那我们看说在这一部分我们看说主耶稣是在 什么情况下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那为什么说拉撒路的复活，我们说叫做主耶稣复活的一个预表。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主的复活，就说按道理哈，他已经让死人复活了，对吧？我们说这个还不够吗？对吧？为什么他还要自己亲历经历这个受难，经历这个复活？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重要？那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讲说我们的复活。那这个意思是说拉撒路复活了啊，对吧？主也复活了，但是归根结底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能否坚守这个复活的盼望，相信说我们将来一天一定能够身体重新复活，然后呢能够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来。原来我说哈，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复活的生命，一个是复活的身体。那今天我们能否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来，能够达到神心目中或者是主耶稣心目中那个合格的生命的样式。那我必须说哈，这个主题其实很难啊。原来我说真的这个主题很难，那盼望说圣灵自己做工，让他自己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们看第一部分哈，我们讲说叫做拉撒路的复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上一次在这个福音聚会的时候讲到说，我们问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曾列出来啊，圣经当中我记起来的哈，提到的关于主耶稣是谁的说法。那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屏幕哈，这个讲说有28个地方提到说主耶稣是谁。但是呢，如果我们大家对约翰福音比较熟悉，这本福音书里面啊，特别讲到说，就是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7个神迹，同时呢，更有说这个叫做什么，有7个耶稣所说的著名的我是的宣告，就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把它列在这边哈，我们简单看一下哈。第一讲，第一个叫做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第二点，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第三点，他说我是门；然后他说我是好牧人；第五，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然后第六点，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最后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原来我说哈，这些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圣经学者的说法哈，他们其实认为说这些我是在约翰福音中啊有这个很特别的这种神学的意义。原来我说哈，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就太难了啊，我们不去深究哈。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个宣告，所有这些的我是和我们最近正在查的，我们教会当中最近这一段的信息哈，我们讲说我们在查出埃及记。我们记得神向摩西当时有一个宣告，叫做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个宣告哈，就是可以说和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地方这7个宣告，我们讲叫做遥相呼应，遥相呼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得到一个洞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里面7个我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仔细读的话，你会发觉背后有一个，这怎么讲，就是它都或多或少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它要表达的意思呢都有一件事情，都与一件事情相关。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啊。大家看到说，当他说是生命的粮的时候提到这个生命，当他说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他后面讲叫做得着生命的光，对吧？世界讲到光的范围，但是生命的光讲到这个光的本质。当他说我是门的时候，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那我们知道得救也和生命有关。然后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也是跟生命有关。当然这个第五第六就很清楚很明白的显示说，哎，生命在我，然后他就是生命。然后呢，到第七点，他说当他说他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后面的这个引申的含义哈，说我们是枝子，我们这些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就有生命，脱离了葡萄树我们就是枯干焚烧，就是生命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说啊，我们说如果真要是把它综合起来看呢，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说它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就是生命。本质上就是说 这个是就是怎么讲，所有这些主耶稣在七件我事的宣告当中，他所归根结底都是归结到生命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说当我们把前面和后面这个神的宣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看见。因为什么呢，当耶和华神对摩西说的时候，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大家注意到哈，我是自有拥有，这个自有拥有是个形容词。当耶稣当摩西问神的时候，他想问的是什么，他想问的他想得到的一个答案是名词，但是呢神给他的是一个形容词。哎，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两个联系在一块儿的话，你就会发觉说神的意思是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这个接受这个看法哈。当然这个我们说这是只是神的啊他的属性的一部分。这个同样的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扩展一下。我是自有拥有的光，我是自有拥有的爱。这些都成立。至少在我看来这些都成立。那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基督是生命啊，这件事耶稣基督是生命。那这件事情说而且是自有拥有的生命，这件事这么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说从我们有这个叫做怎么讲，现有的科学家和这个哲学家，从这个学科成立以来，我们都承认一个事实，宇宙间只有两件事情最神秘。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或者说我们这个人的有意识的有自我意识的这个生命。还有一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本身。这就是当年这个叫做一个德国哲学家叫康德哈，他曾经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感叹哈，他说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让我们惊叹，让我们敬畏，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哈，其实这个只是说对那些无神论的人，对那些没有这个真正这个基督信仰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个很难，你要了解生命这件事很难。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个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这些相信接受主这个神造人的这些我们的儿女们，神的儿女们而言，这个并不难，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哈。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我们之所以觉得生命很神秘，其实就是因为说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我们生命自身，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研究来探究生命的奥秘。但是对于神而言这个不是事情，因为说什么呢，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我们是他手所造的。那创世纪前两章就说得很明白哈，第六日，然后呢上帝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那以弗所书在这边也特别讲到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知道说从这个角度，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我们他手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你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很好理解说为什么主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可以使死人复活，因为道理很简单哈，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我们就是他的作品。这一点哈，不论说原来我说哈，不论是从现实世界我们这个人的这些个物质上的这些个身体，还是从这些外在的身体哈，还是从这个属灵角度我们内在的那个生命，我们在他的眼中其实都是像陶匠手中的那个泥土，是他制作出来的。那有这个认识哈，我们就来看说主耶稣是怎么样行使说使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我们知道哈，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记载了主耶稣是三个死人复活。大家还记得哈，一个是拿因城的一个寡妇，他的那个儿子死掉了，然后主在路上碰到他们，然后让这个小孩复活出来，然后还有雅鲁的女儿，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拉撒路。那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本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主所行的复活的神迹，如果你把它摆在一块儿做一个比较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跳过，我们单看这个拉撒路的复活。是为什么呢？因为拉撒路的复活哈，这个神迹有它的特别之处。我们讲就是说它贡献了这个很多的这种叫做圣经的金句，还有呢就是那些很特别的场景。 今天我们说叫做这个名场面哈，所谓的名场面，这个主要是因为说这个神迹主要只几乎就是只在啊约翰福音中被记载，而且呢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七个神迹当中的那个高潮，就是在这里主对马大说的那句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我们讲过哈，这个是和合本译成的说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如果我们实际是去看他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哈，他说的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其他的经文哈，就是包括大家熟悉的经文说，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你知道这句话也安慰了无数的在这个痛苦当中的人们。那之后就是说我们知道哈，这个大家记得那个圣经的描述说，当主耶稣祷告之后，然后就大声地说拉撒路出来，然后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们走。我们看到哈，这个是一个叫做怎么讲，就是很有画面感，很有画面感，就画面感极强的一个描述。那我们甚至能够想象到说拉撒路是蹦着出来，就蹦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主特别强调说解开叫他走，就换句话说没解开之前他是不能走的，对吧？想上啊，我们想说这个身上裹着布，然后腿都不能打弯啊，一定是跳着出来的。我想说哈，这个如果不是主耶稣在那里，真的如果不是主耶稣在那里，我相信周围的人哈，当时在那边的人，哪怕是马大玛利亚都会被吓得半死，对吧？都会被吓得半死。但是我们说哈，感谢主，他是听了主耶稣的命令然后才出来的，然后才从这个里面复活去，才从这个坟墓当中出来的。这就应验了主刚才说的那句话，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关于这一点哈，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也很有意思的说法，据说是这个圣奥古斯丁，我们知道这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父级人物啊。他说这样，他说好在哈，主耶稣当时是指名道姓的说拉撒路出来，他如果没有提拉撒路，你知道很有可能就当时世界上所有的死人就全蹦出来了，所有的死人就全蹦出来了。我们知道哈，这个讲说历史不能假设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可能性啊，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件事可不是开玩笑，这件事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哈，就特别讲到这一幕，启示录当中就预言了这一幕，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然后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我们知道哈，如果当时主真的没有叫拉撒路，只说出来，可能这一幕就提前上演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那我说哈，就拉撒路的复活之所以特别，其实不光是说这些经文和这些场景，那更重要的说它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说呢，就是这个叫做主耶稣复活的一个预演，一个排练。这个我们简单交代一下哈，这里是说，首先是说我们这是看到说在这两个场景当中有两样东西被提到，那一个是说是叫做坟墓门口的石头，大家记得他们那个坟墓是用一个大石头被这个挡住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呢叫做裹尸体的那个布，那个亚麻布。那差别就在于说在拉撒路的时候呢，那个门口的坟墓门口的石头呢是被搬开的，大家齐心合力把它给搬开了，而且那个裹尸布哈还缠在这个拉撒路的身上。但是呢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没有人知道说那个坟墓门口那块大石头是怎么被挪开的。然后呢主耶稣身上的那个细麻布哈和这个头巾呢实际上是被卷好分开放在一边的。这个当中有一些含义哈，我们不去深究，但是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两个场景当中这两件事情都被提到。那第二件呢，我们要知道说拉撒路复活以后呢成为主复活大能的见证，就成为神福音的见证。这个是在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九节那边记载到，说有很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也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所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就为了专门让你看拉撒路来。然后呢，后面讲到说，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个是说拉撒路的复活成为神福音的一个大能的见证。你知道 这两件事情在这个耶稣身上也同样，我们知道哈，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六节那里就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是说主耶稣复活以后哈，这两个复活我们都看到哈，都是福音得以广传，这个是复活的果效，这些都是复活的果效。这个也是说为什么我们说拉撒路的复活有它特别的地方。那么像我们关于拉撒路的复活哈，我们大概就停到这点，实际上就还有好多哈，我们将来有机会。但是呢 OK， 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我们仔细想，如果我们仔细想，我们会发现一个可能是让我们多少有些迷惑的地方啊，说既然拉撒路是实实在在被主从死里复活的，我们讲到说他已经在大庭广众之下哈，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为众人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当时的那些人，他包括他的门徒，包括他的那些个追随者，其实并没有真的相信主耶稣？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开头那个地方得到一点线索啊。约翰福音第二章二三节那个地方是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我看到哈，就是因为说他们看到这些个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说这些人的信并不是主耶稣所希望的，并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相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后面他就解释，说主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就说哈，就说这些人的信应该不是主所盼望。那我们看到哈，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的表现，一些门徒的表现，怎么讲，就是软弱的软弱，然后跌倒的跌倒，逃跑的逃跑，我们就可以理解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你知道门徒尚且如此，那其他的那些个就说那些个追随者们，那些个民众，就大概就可想而知哈。我们知道说，只有拉撒路的复活，就是如果只有拉撒路的复活，只有主耶稣所行的这几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不能够改变门徒的生命，也不能够改变这些人的生命。只有主耶稣自己的复活才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如果只有拉撒勒路复活，我们想说哈，就是就像那些个当时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个犹太人的祭司长和犹太人的这些个长官们，所讽刺主耶稣所说的，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那所以我们看哈，说为什么说我们说主耶稣自己的复活更重要。我们简单分享两点哈，就是第一点，我们叫说以复活显明神子的身份。我们曾经提到哈，就是说认识主耶稣，一个主耶稣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不过那一次哈，我们强调的说，我们说神的儿子，你知道这个身份是干嘛的吗？这个神的儿子是用来献祭的，并不是。并没有其他的这个特权哈，神的儿子是神为了给人赎罪用来献祭的。但这里面呢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哈，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虽然他在那边无数次的告诉他，无数次的告诉他，提示他，但是这些个门徒不信。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圣经的记载当中啊，尤其是福音书的这个记载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在主耶稣受难复活之前，门徒们虽然我们说啊叫做口头上承认，口头上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就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当主耶稣问他们，问门徒说，说你们说人子是谁的时候，彼得就脱口而出说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吧？那这主的这个身份，原来我说哈，连当时这个忙前忙后的这个马大，就是没有时间听主的教导，这个马大也都知道。这是我们刚才看到读到一点哈，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就是大家注意哈，就是马大说这句话的时候，拉撒路还没有复活呢，也就是说他没看到就是主耶稣复活拉撒路这件神迹之前，他就知道这件事，他就知道主的这个身份。但是原谅我说哈，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相信，或者说呢，怎么讲哈？我们讲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相信，至少他们当时不知道自己不相信。那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环境显明给他们看，直到主耶稣被抓被定，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原来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位主，他们根本不相信说他真是神的儿子。哪怕他们亲眼见证，哪怕他们，我们说哈，知道哈，记得说这个三位新约的门徒跟着主登山变相，他见过他，他们见过他荣耀的样子，对吧？他们也在这个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们也都亲身经历。然后呢，他使死人复活，所有这些个神主所行的神迹，他们都见过，他们都经历。但是他们还是不行，他们还是不行。终究哈，我们想说，在这个耶稣被定的时候，然后这些个门徒灰心丧胆，灰心丧胆，对吧？原来我说哈，这些个我们知道，这些个人的表现大概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样子，大概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哈，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人的样子。我们说平安无事哈，我们说平安无事，岁月静好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认识这位主啊，我们相信这位主。但真的说环境或逼迫临到的时候呢，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那个属灵光景才被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怎么讲的，担惊受怕，担惊受怕，这个灰心丧胆，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但是呢，我们说没关系啊，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主知道彼得就是这样的人，主知道彼得就是这样的人，主也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他其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拯救我们。那这个我们不展开了哈，这个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复活哈，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什么时候这些人才真的相信说主耶稣是神子呢？是主复活升天之后，是主真的是复活升天之后，他们才相信。那这个为什么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提到？我们也刚才也读到过哈，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只有当他复活以后，这件事情才真的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说哈，没有复活，我们永远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唯有主的复活，唯有复活的主，才是让我们知道说。当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他究竟背后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讲啊，这是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重点，我们讲的说显明他神子的身份。那第二点，我们说复活之所以重要，我们讲叫做以复活成全受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着复活受难才有意义，从而呢让复活和受难这两件事情在一起，按照那本书的说法哈，他说叫做赋予基督信仰一种独特的一种无以伦比的气质，就是任何其他的人类宗教所没有办法比拟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简单回想一下主耶稣的生平哈，我们知道说他30岁之前，主耶稣其实是一个，我们上次提到过哈，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叫做拿撒勒，一个不知名的小木匠，他们家祖传的啊，手工艺，这个木匠的手艺。那30岁之后的那3年多呢，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记载哈，他其实也主要是在家乡，他的家乡附近传道。如果不算小时候他去过的那个埃及，那算是一次出国旅行哈，那个如果不算那个 他去过的埃及。那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他离家最远的地方到哪儿呢？大家有印象吗？圣经当中记载说主耶稣最远走到哪里？走到那个叫做推罗和西顿的地方。大概我们今天去查地图哈，大概就是说这个黎巴嫩那个地方的南边，就是其实稍微往北走上没多远，就满打满算哈，如果我们去看它活动的范围，方圆不会超过200公里。那虽然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讲哈，虽然行了很多的神迹，虽然有了12个门徒，虽然他当时了，我们讲说他拥有了当时当地算是很大的声望，但是呢，我们说终其一生，主耶稣其实没有建立什么像样的组织，对吧？没有建立什么他这个像样的工业，也没有留下什么这个我们讲今天的煌煌巨著哈，或者说著作等身，对吧？你知道所有这个新约圣经所有关于他的记载都是他死后几十年由他的门徒来完成的，甚至说直到他被定被杀以后呢，还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讲哈，这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所谓三不朽嘛，那个立德立功立言啊，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立德方面算是其实算是不错，对吧？可是呢，在立功和立言上面根本谈不上，根本谈不上。你看，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主耶稣跟历史上或者说跟历史各个文明当中那些个宗教首领的经历相比，耶稣生前都算不上成功，他不能算作一个成功人士。那可以这么说哈，就是说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直到他这个死的那一刻，所有关于他的一切，他的事工、他的作为、他的话语，甚至他的话语，我们讲哈，都还算正常，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他没有复活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说，就像牧师祷告说，他不过就是历史上无数个假托救世主，或者说叫做失败的宗教改革者之一罢了，就是那样，死了就是死了。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3天以后，主从死里复活，主从死里复活，一切都改变了，这个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看到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哈，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直传到万邦。这件事是他死后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历史的进程，分毫不差的印证了主耶稣的话，分毫不差。我们想说哈，就说这个，怎么讲？我们知道哈。这是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的。那路加福音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学者考证，就最晚不会超过主后85年，就是最晚不会超过主后85年。即便在那个时候哈，如果说今天有谁说，如果你跟谁说这个耶稣的道会传遍万邦，你随便找个人，他肯定不信，而且他不光不信呢，他还会反唇相讥哈。我们讲说。就怎么讲，就凭什么，对吧？你凭什么？就凭你们这些个我们讲叫做渔夫税吏和这个匪徒，对吧？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当中的这种代表性的职业哈。那我们知道哈，神的作为就是这样，就是靠着这些人2000年来整个基督信仰传遍天下。我们说可以说哈，没有复活就没有门徒生命的转变，就没有整个基督教，就没有整个基督信仰，从而呢也就没有，我们可以说哈，就是没有整个以基督教为支柱的整个的西方文明。那我们还有一点需要在这个解释一下哈，我为什么说叫做复活成全受难，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说我们说没有复活受难就没有特殊的地方，死了就是死了，对吧？哪怕说他是为人担罪而死，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说的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哈，就是说其实你知道死不难，尤其是当一个人哈，就是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为自己的死，为自己的这种牺牲赋予一个说超乎个人之上的那种意义的时候，你会发觉不光死不难，不让人惧怕，甚至呢有些人哈就会巴不得死得其所。这个很好理解哈，我们这个历史上这个太多这种例子，我们就不举哈。 那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当耶稣复活以后呢，哎，耶稣的受难才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哎，才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那这个逻辑是这样哈，就说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哎，他真的是神，这是我们刚才第一点提到的哈。而神自己，就是神那个本身就是生命的那个神，哎，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儿就大了。我想说，这件事儿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关乎全人类，大到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是因为说他是为了担负全人类的罪而死。无罪的神啊，无罪的神，因着爱他所造的这些个人，因着爱他所造的所有的这些个人类，为整个人类担罪而死，就包括你和我，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那这个是基督的伟大之处啊，这个是整个基督信仰，我们说是整个基督信仰最独特的地方。也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讲就是说耶稣受难啊，或者说神为人带罪而死，给整个西方文明带来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让它拥有一个独特的气质，别的宗教别的文明所没有办法比拟的。那我们知道之前的罗马文明，就是说在基督信仰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前，那个罗马文明其实崇尚武力，崇尚强权，对吧？崇尚智慧，他们继承了希腊的这种崇尚智慧的传统啊，而且呢叫做崇拜多神。你会发现说他们每征服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的神请到他们的那个殿里去，他们专门有一个地方叫做万神殿啊，我们不去跟你们这个辩驳这个信仰哈，你们谁的神我们都拜，全搬到我们的殿里来。但是呢之后，耶稣基督的信仰成为他们的国教之后呢，哎，你会发现罗马文明改变，甚至说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有一个转向，转为崇尚爱心，转为崇这个同情弱者，以至于到后来我们讲哈，就是说这个文艺复兴或者是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呢，你发觉有很多这个西方叫做推崇平等和博爱，哎，这个是他们这个崇尚的新的目标。你知道这个所有这些个根源，这些转变的根源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耶稣的受难，根源都在这里面。甚至我们说哈，有这个严谨的研究表明说，哪怕是高举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真的那这个真的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其实那个思想源头也都是源于这个基督教，也都是源于基督教。当时呢我们讲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能够展开，也离不开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土壤和这个氛围。那这个当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哈，说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借鉴说教会的团契和查经班。我不知道这个事是不是真的，我去特意问了一下 ChatGPT， 然后他说其实没有严谨的证据，没有这个严格的证据说这件事成立。其实更是因为说这种形式很适合人们在一起讨论研究。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我们确定，说主的复活让他的受难有了一个全新的巨大的意义。还是那句话哈，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没有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就没有后来的基督教，就没有整个的西方文明。这是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哈。那最后我们来看说，我们认识了主耶稣的复活，知道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何在？这就是讲到说我们，哎，怎么讲？我们自己的复活，我们自己的复活。简单，我们分享两个点哈。第一点，我们说叫做坚定复活的盼望。冒昧的问大家一句，说真的相信自己将来一定会复活的，大家把手举一下。感谢主哈。那还有没有说坚定相信说没有的？没有复活，肯定没有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很好。我们讲说哈，就说我本来希望说大家有一两个的。我们讲说哈，其实两次都没有举手的，两次都没有举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说，怎么讲哈？就是我们就默认说您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您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就是在复活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其实不确定，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 但是我们说好，没关系，因为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刚才举手的每一位，曾经都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是坚决的不信者，对不对？我想所有举手的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啊。我们讲说，对，原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但是我们说，主的受难和复活给我们解决了这个不确定性。他的话语和他的行动一再的告诉我们说，复活不仅是可能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呢是百分之百确定的。那这个盼望，你知道，有了这个盼望啊，有了这个视角，我们今天看问题的方式，对待环境的态度，或者讲说对待外界这个刺激的这个反应，你发现会大大的不同，大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哈，就说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知道说这个俄乌战争还在打，对吧？还有天天还有人在死亡，然后呢，这个贸易战还在进行，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对吧？然后呢，这个地震随时会来，我知道最近地震的频率又这个增加了。那其实我们不知道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但是我们说感谢主，他是那位复活的，他是永生的主，我们总有一天会复活在他的面前，跟他永远的同在。那我想说哈，我们有一句经文我们经常引用哈，我们经常引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大家知道为什么这句经文能给我们安慰？因为我们其实哈，你要知道说耶和华坐着为王，这里面背后蕴藏的是那个巨大的确定性，是那个耶和华的宝座永不动摇。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它是安定在天的这件事情。你说这个巨大的确定性给了我们一个安慰，给了我们一个盼望。哪怕今天这个世界再动荡，哪怕今天这个再惶恐不安，我们里面仍然蛮有把握，满心的笃定。因为我们说哈，跟这个永恒比起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原来我说哈，都是怎么讲，叫做过眼云烟，沧海一粟。在神的这个，在永生神面前啊，在这个复活的主面前，你知道这些都不叫事情，这些都不叫事情。就是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复活的主，当我们坚信说我们终究要复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满心的喜乐和平安。这是第一点啊，讲到说我们的复活。那第二点讲到说我们叫做活出复活的生命。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是出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件事原来我说哈，这不是将来的事情，大家要注意哈，这不是将来的事情，这说的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点哈，我们复活其实是两部分，我们生命的复活其实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当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理论上来讲我们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那将来的复活，我们说将来的那复活其实是身体的复活。但是呢，就是这件事情，原来我说哈，我们这个生命的复活其实是才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那句话哈，我们经常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对吧？我知道说主能使死人复活，使拉撒路复活，对吧？我们也确信说主确实是复活了，而且呢活到永永远远。那我们甚至是都知道说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在他的面前那个身体能够复活。但是今天呢，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此时此刻呢，那我前两天跟朋友聊天哈，就是聊到这些东西，他就跟我说你看关税又涨了，我这个生意怎么办，对吧？然后这个公司要准备裁人，我这个工作怎么办？我们知道哈，我们当中很多的我们的学生们，这个很多这个学生的身份，学生签证被取消了，学生签证被取消了，这种消息越来越多哈。你说我们的这个学业怎么办，对吧？我们还知道哈，这个叫做 ICE， 大家知道 ICE 是什么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移民海关执法局，在海外到处这个抓捕这个驱赶非法移民啊，我们的身份怎么办？你知道当这些个巨大的这种不确定性面前哈，我们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会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你问我说主耶稣的复活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能不能说让我保住工作，让我保住身份，也是让我这个生意能够兴旺起来，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不能。这个不过大家别误会哈，这个不是说主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在神凡事都能，对吧？我们一直说我们说在神凡事都能，而且很多时候呢，神是听祷告的神，他愿意为我们成就我们心中所求所想。主有这个能力，主也有这个意愿，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不是主做事的首要的原则。这是因为说，在主的眼中啊，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生命，这个才是最重要。就所有外在的这些个环境、经历和遭遇，也不外乎就是为了改变我们这个人，为了改变我们和神、和主耶稣、和圣灵之间的这个关系。就确切的说，就是为了改变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我想这个也是我从于洪杰弟兄那里学到的，说他一再的提醒我们说，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其实是那个被改变的生命，那个被改变的关系。那关于这一点哈，就是我听过一个最好的比喻，也是学来的哈，这叫做这个尼陀生弟兄的说法。他说，当这个我们的船触礁的时候，就是我们碰到这个礁石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一般人的说法是我们挪去那块礁石。你发觉说，你挪去一块礁石，你会马上碰到第二块。你挪去第二块的时候，你会碰到第三块。那神的办法是什么呢？神的办法是让我们的这个生命之水，让我们那个度量提升啊。当你说我们得把我们的生命之水长高五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礁石都还在，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生命之舟一样就可以从他们的上面过去，一样可以从他们的上面过去。这个才是我们讲啊，但是复活生命应该有的样子，也才是复活生命应该有的样子。那基本上经文的信息我们就到这儿哈，我们一个小的怎么样这个场景来结束。我听过一个这个专栏作家哈，曾经在无意当中在野外听到一位护林员的这个通话，他说的是这个通话叫做怎么讲，按他说法就很有意境哈。我们就不说这个英文了，它的中文的意思是说，在安尼斯溪水旁边发现一只死的麋鹿，分解得很好，完毕。我们知道他们英文的话叫做 decomposing nicely， 分解得很好，然后 over， 通话结束的时候就 over。 我们想说哈，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大概这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结局，死了，分解了，归于尘土，对吧？如果没有复活，没有审判，你知道这可能真的就很好，这可能真的就很好。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相信接受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人，我们知道说死亡远远不是结束，死亡远远不是结束。我们套用这个丘吉尔的话说哈，这个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而只是一个开始的结束。大家能听懂这句话吗？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因为我们会在永恒的里面跟主耶稣同在，跟神同在。那真的就是说，愿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我们都能够羡慕这样复活的生命，愿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活出这样复活的生命。好，那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边，我们一起来低祷。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主，真的孩子实在是拙口笨舌，主啊，不知道当如何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当如何分享你复活的大能。所以主，孩子把这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们都交托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求主你的圣灵，主啊，亲自来向他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更多的来认识你这位生命的主宰，更多的认识这位自有拥有的生命，自有拥有的光，自有拥有的爱。主啊，你是万有，主啊，你是万有的依靠，这个依靠万有的源头。主，让我们今天借着 你的受难，借着你的复活，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相信接受你。主啊，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天一天成长成熟，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